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想起了几个星期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面吃午饭，突然间有一个同事来敲我的门，我看他是满脸的沮丧。他说，能不能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一个关于人生的问题。这位同事曾经在我所带领的团队里面做事，所以呢，我们经常有机会讨论怎么样设计电脑系统，怎么样解决编程上面的问题，但是关于人生的问题却是很少讨论到。所以呢，我连忙把他请进办公室。他坐下来以后，他跟我说，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位基督徒，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我想听一听你对最近北卡州通过的这个 HB2 的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我想 HB2 法案，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对不对？这是在我们附近的这个夏洛特市，就 Charlotte 那里闹出来的。在前段时间，他们的市政府决定说，在他们的城市范围内，所有的公共厕所是可以男女混用的，就是说不管你的生理性别是什么，只要你认为你是男的，你自己认为你是男的，你就可以去使用男洗手间，你认为你自己是女的，你就可以去用女的洗手间。很明显，这样的一个决议是违反民意的。所以呢，北卡州政府呢，他们就为了要推翻他们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做法，这个北卡州政府呢就通过了这个 HB2 法案，就说在选用洗手间的时候和更衣室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你的生理性别来做出选择，不能男女混淆着使用。那北卡通过了这个法案以后呢，居然引起了很多的反弹，有很多的，不是很多，反正有好几位的这样的艺人，他们就决定取消原先安排在北卡的演出。有一些商家呢也发表声明，说他们要取消原先在北卡准备要投资扩建的这些项目。这位同事说，这些反弹让他觉得非常的沮丧。他也说，甚至是我们周围身边的许多的同事也都在蠢蠢欲动，明里暗里的发表言论来批评嘲笑这个 HB2 法案。他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当怎么样与这些同事们相处。那后来我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分享探讨，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这些基督徒，我们需要站稳了，我们需要站稳。所以这就是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站稳了。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14-16节，一起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是保罗在大约2000年前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劝勉，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实在也是再合适不过的。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敏锐的灵，让我们能够识别这个世代的邪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站立得稳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可以让我们互相鼓励。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基督徒当了然世界的悖逆，我们要在这个世代当中站立得稳，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这个世代是如何的悖逆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常做准备。大家或许会感到惊讶，为什么按照性别来选用洗手间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居然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论，造成那么大的反弹？这实在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确实是弯曲悖谬的。美国正在步许多西方国家的后尘，大吹自由派之风，有些人是试图要完全的改变这个社会的架构，他们在乎的并不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在乎的并不是说这些少于0.1%的这些所谓的变态人这样的他们的权利。这个混淆性别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挑起事端不断兴风作浪的一个借口而已。如果你说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们就在所有的公共厕所那里就再安排一个，再安放一个这个中性洗手间，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些人是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答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是试图要完全的改变这个社会结构的。远的不说，我们就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自由派的这场运动是步步为营、得寸进尺的。从上世纪60年代，他们就把这个祷告从学校里面剔除出去，然后呢就提倡所谓的性解放，然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你跟别人说圣诞快乐，他们说这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说，因为 Christmas 里面有 Christ， 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所以呢你要改说节日愉快。那之后呢又要把这些十字架从所有的这些公众场所给挪去，在法院里面悬挂的这些写着十诫的这些所有的装饰品也要通通拿掉。那最近我们亲眼看到的就是同性恋婚姻的这一波未停，混淆性别的这一波又起，简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是不是呢？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的目的何在？刚才讲到了，他们不是说在乎那些少数人群的这些利益，他们真正的目的，这场运动真正的目的是要摧毁所有的因为基督信仰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所带来的传统，是要把神从整个社会当中给涂抹，要带领人偏离基督的。这是一场这样的一个运动。圣经里面说神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他们就说，他们就非要让人接受说婚姻是可以在同性的两个人之间所发生的一种组合。圣经上说起初神是造男造女，他们就非要让人接受说其实性别不是两极分化的，是一个中间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性别的。所以这场运动它主要的目的是针对基督信仰而来的，是要把人带偏离基督的信仰。我们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背后的目的，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的险峻，才知道怎么样能够做好预备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而这场运动的一个手段呢，往往是潜移默化、变本加厉的。他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个主张，好像都不是很剧烈的，好像你做小小的让步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的。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完全是面目全非了。在为这个同性恋争取权益得到认可的这场辩论当中， 他们所使用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辩护，就是说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相爱，我们不会伤害任何其他人的利益，你们为什么不接受我们呢？你们是不是带有仇视而不接受我们呢？这样一个说法已经很多教会里面的人都已经同意了，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同性恋的一个延伸，就是这个混淆性别。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场运动已经可以直接的影响了，直接的伤害到我们本身的个人的利益，还有我们孩子的人生的安全。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洁身自好，我们可以置身度外。他们所提出的这些主张往往是一点一点的来侵蚀我们，来带领这个社会偏离神的真道的。对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场运动的一个很主要的计谋就是他们要抢占媒体，试图让这个主流媒体来给他们制造声势。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许多的主流的媒体，他们都已经是成为了这个自由派运动的拉拉队。不要以为我们是在看新闻，好像只是得到一些信息的传递，一些事实的传递而已。其实选择什么样的事件来报道，用什么样的角度来报道，这往往是反映了这个报道的人的这种政治的主张和他的主见的。现在有很多的这些从事新闻媒体报道的这些人都是持自由派思潮的人，所以自然他们会从一个宣扬渲染自由化色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报道新闻，让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带偏离。好几个星期前奥巴马总统发布了一条行政命令，说所有的公立学校都要他们的洗手间、更衣室、洗澡房都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要允许男女混淆使用。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男的，你就可以去用男的洗手间、更衣室，你认为你自己是女的，你就可以去使用女性的更衣室跟洗手间。那在北卡好几个新闻这种报道的网页也好，这个电视台也好，报纸也好，都报道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位母亲，她的儿子是一个变性人，所以这位母亲她泪流满面，她非常感激总统的这条行政命令，说她终于可以等到这一天，她的儿子不再受歧视了。所以很多的新闻媒体都在为这样的事情来大肆渲染。这样的报道你看了以后，你自然会产生一种恻隐之心，来同情这位母亲，进而你会同意他们的这种主张。但是新闻媒体对于有些男性的罪犯，他们钻法律的空子，他们进到这个女性洗手间里面去用相机拍照，甚至是对女性进行人身攻击，对这样的事情往而跟他们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他们往往就是避而不谈。而且奥巴马总统那个行政命令里面还包含了一点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学校组织外出旅游，要在旅馆里面过夜，那你在旅馆安排住房的时候，按照性别安排房间的时候，你要男生跟男生住在一起，女生跟女生住在一个房间。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男生说他是女的，他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明，他不需要有任何的历史，他就决定突然间那天决定说我认为我是女的，那你就一定要把他跟女生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家长跟老师是没有任何的权利来挑战的。对于这一点媒体也是避而不谈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实。这是因为媒体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报道这样的事情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舆论的反弹，所以他们往往就是避重就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要注意，非常的警惕我们的消息来源是什么，我们的信息来源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这场运动还有一个非常凶险的一个做法，就是渗透校园。他们知道他们掌握了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进入了校园，能够主导校园的这个思维的话，他们就抢占了未来，他们就可以主导未来。其实在我们周围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有一些曾经在信仰上非常突出，就是说在信仰上有突出表现的这些年轻人，在上了大学以后，在学校的影响之下就放弃了信仰，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哈佛大学原来是为了培养牧师、培训牧师而设立的高等学府，现在已经成了反基督信仰的桥头堡。我们看到了这个形势的严峻了吗？而且这场运动不单只是现在是占领校园，甚至连学龄前儿童他们都不再放过了。几年前迪士尼拍了一部非常有名的动画片叫 Frozen， 这个有中文翻译叫做《冰雪奇缘》，这是许多小孩子都非常喜欢看的一部动画片，甚至是一些很小的小孩他们对那主题歌都能够倒背如流，唱的连我都好像能够唱得出来似的，听得太多了。迪士尼现在正在拍这部动画片的续集，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团体在向迪士尼施压，说他们在拍续集的时候应该为这个片子里面的女主人公之一，这个长公主 Elsa， 要为她找一位女性的伴侣。所以他们试图是要从学龄前儿童就开始来鼓吹他们的主张，来推动他们的理念。当我们在尽力的为我们的孩子安排他们的将来，试图要为他们找最好的学校去就读，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将来的时候，我们有留意到这个社会、这个学校是怎么样的，试图要扭曲我们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吗？我们对这一点如果不警惕、不清楚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保全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对这些当今的这个世代的邪恶，我们要有一个全然的了解。那有人或许可能会问，美国这个国家曾经受到神如此大的祝福，为什么会堕入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其实这是跟人的本性有关的。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曾经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警告，在生命记32章第15节，神跟以色列人说，但耶稣伦，耶稣伦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别称，说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就他的磐石。人需要神的时候往往会向神哀求，牢牢地抓住神，但是当人一旦羽翼丰满了，就会自以为了不起，就要离开神，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美国这个社会其实正在走向这条道路，而且呢，很多违背神的人他们是不会甘心于自我堕落的，他们自己持有那样的主张，他们是不甘心于说我就自己相信我的主张就好，他们是非要把其他人给拉下水的。罗马书1章32节给我们这样一个警告，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当你违背神的时候，如果光是你几个人违背神，你会显得很突出，所以呢，他们要把所有其他人都给拽下来，让他们显得没有那么突出。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周围的这个社会是试图要把我们拽下水的，我们要对此有全然的了解。只有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悖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好准备，能够站立得稳。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个社会的潮流所卷去。我们要了解世界的悖谬，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基督徒当做好征战的准备。我们要做好征战的准备。前段时间，这个零售商 Target， 他们发表声明说，他们所有的商店，他们的洗手间是可以男女混用的。那我跟太太陈腾听了以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赞同，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签了一个承诺，说我们就不再去 Target 去那里购物了，我们要抵制他的这种商店。那签了这样的一个承诺以后，我们想着这个虽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因为在 Target 我们时常可以找到我们所适用的东西，但是毕竟他们不是独家经营，所以呢稍微做做调整还是可以应付得过来。但是在 Target 之后呢，又有好多的商家跳出来说他们也要效法 Target， 就是他们的洗手间也是可以男女混用。那我跟陈腾就觉得非常的感慨，我说是不是终归有一天，最后有一天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我们连去买东西的地方都没有了？是不是真的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戳上一个兽的印记才能够做生意呢？这让我们感觉到，其实这些商家的做法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在背后是有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在进行当中。这让我们想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是处于一场征战当中，既然是处于征战当中，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名战士，战士就要常做准备，随时准备上战场，否则的话我们会是很容易变成炮灰的。我们要常做准备。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我们第一个方面的准备是要在理智上时常充实自己。我们要在理智上时常充实自己。如果我们的理智不清醒的话，我们是很容易被那些似是而非的这些歪理给掳去的。我们很容易就会人云亦云，就被别人的鼻子牵着走的。但是当我们在理智上不断的充实，我们在理智上是清醒的，我们在理智上是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的，我们就不容易上当。反对基督信仰的人，如果我们理智清醒的话，我们是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自相矛盾，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自相矛盾。他们所经常打出来的旗号就是所谓的平等、权力、反歧视。只要你们跟他意见不合，他们就说你们这个是反平等、反权力，你们是在歧视人。但是如果我们理智上清醒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们所提出的主张跟他们所提出的做法其实是自相矛盾，其实是自相矛盾。就拿这个混淆性别使用洗手间的这件事情来说，况且我们不说这样的做法会引起许多的社会安全的问题，光是从他们所提出的主张跟他们所提出的做法之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一种做法。他们说要让这些所谓的变性人 要让他们有权利去选择跟什么人共用洗手间，而不跟什么人共用洗手间。他们说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呢，为了要满足他们的权利，他们就要剥夺绝大部分人、绝大多数人选择跟什么人共用洗手间，而选择不跟什么人共用洗手间的这样的权利。其实是反权利的，是剥夺绝大多数人的权利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就好比说，在一个班上，有些学生参加考试，全班参加考试，有一两个学生考不及格，那老师就来跟全班说，他说因为我们要照顾这一两个学生的感受，所以呢我就给全班都判为不及格。这是不是很荒唐呢？这完全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一种做法。况且我刚才跟大家讲到，在所有的公众厕所那些场所设立一个中性的洗手间，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为他们所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还是让人受到歧视的。那现在他们在实际意义上是把所有的洗手间都变成了一个中性洗手间，因为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根本上就没有什么性别之分了。那怎么样，这又突然间又变成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这不是自相矛盾？所以我们理智上要清楚知道他们的提出的主张跟做法其实是自相矛盾。我们在理智上清楚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基督信仰的反对者们他们许多的假冒伪善。在 HB2 法案刚刚通过的时候，这个德意志银行 PayPal 就首先跳出来发表声明，说他们要取消在北卡的扩建计划，以示他们的愤怒。但是这些公司、这些商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可以心安理得的在中东继续做他们的生意。在中东的这些穆斯林国家，他们是怎么样对待同性恋的人的呢？他们是怎么样来保护妇女权益的呢？他们是怎么样来对付这些变性人的呢？为什么他们对北卡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好像是如此的愤慨，而可以心安理得的继续在中东做生意呢？这是不是假冒为善？这是一种所谓的选择性的愤怒，是为自己造声势的一种愤怒的做法。而且这些自由派人士持这种主张的人，他们最善用的一种伎俩就是给别人贴标签，就是说如果你反对同性恋，你反对这种混淆性别来使用洗手间，甚至你有胆量说你站出来说基督信仰是唯一的真理，他们就会铺天盖地的给你贴上许多的标签，说你这人是执拗、仇视、死脑筋、宗教狂，如此等等。很多时候基督徒因为害怕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所以我们就变得沉默了，我们就缄口不言了。他们说你们需要有更多的宽容，你们需要有更多的接纳，你要接纳所有的这些人的行为，否则的话你们就是仇视。但是他们所宣扬的这种宽容，是你同意他的观点他就宽容你，他就接纳你，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恨不得把你逼上穷途末路。他们是我所看到的一群最不宽容、最不接纳的一群人。所以当他往你身上贴标签的时候，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你应该把这个标签贴在你自己身上。当我们能够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假冒为善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害怕他们来指责我们，来给我们身上贴标签，我们就有这种胆气来坚持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要在理智上充实自己，来为征战做好准备。那要在征战做好准备上，我们还要在灵命上不断的长进。我们在灵命上不断的长进。前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 有一些商家，像一些花店的主人和一些糕饼店的主人，他们因为不愿意与这个同性恋啊婚姻这样的一个庆祝活动沾边，所以呢，他们就被状告法庭，被迫要关闭他们的生意，政府也向他们开出大笔的罚款，可以说是走上了穷途末路。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付上了代价。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同样是面对许多的压力的。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你敢于坚持自己的信仰，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很有可能会被别人冷眼旁观，很有可能会被别人冷嘲热讽，甚至可能会影响你的事业的进程。这已经是可以让我们体验到逼迫的开始。虽然这些所谓的逼迫比不上这些初代教会那些为主殉道的这些殉道者，但是我们已经越来越能够体验到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就是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们已经慢慢的可以品尝到这个受苦的滋味，所以我们在灵命上要长进，否则的话，这些逼迫来的时候，这些苦味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缴械投降。我们要在灵命上长进，当我们在灵命上不断长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信靠抓住耶稣的应许。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当别人来给我们贴标签的时候，我们应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的原则，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成熟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值得欢喜快乐的，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是有福的。在灵命上长进，你才能够把持住耶稣这样的一个应许，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压扁。所以我们要在灵命上不断的长进。那要做好征战的准备，还有一点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信仰上保持信心。我们要在信仰上保持信心。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好像是邪恶不断的得胜，真理在节节败退，这是很容易让人觉得非常沮丧，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大势已去了，没有任何希望了，我们就坐以待毙就好了，反正我们也影响不了什么事情，我们也改变不了任何的局面，我们干脆就放弃吧，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已经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吗？绝对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神必然掌管历史，神必然掌管历史，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看到，当整个地球都充满了邪恶的时候，神拣选了挪亚。当以色列人在暗无天日的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神拣选了摩西。当在亚哈王全以色列国通通都拜倒在偶像巴利的脚下的时候，神拣选了以利亚。神通过他们改变了历史。神在过去掌管历史，他在现在也必然掌管历史，他在将来也必要掌管历史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不要缴械投降。传道书第一章九节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里讲到两点， 第一点呢，是神在过去掌管历史，那今后呢，他必然还是会掌管历史的，他不会随便的就是放弃我们。那第二点呢，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这场自由派运动的这提出来的许多的主张，他们认为这是一些新鲜的东西，他们甚至给自己的一些主张标示为先进，但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所提出来的主张，其实只不过是在炒冷饭而已。像同性恋，早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盛行的一件事情，曾经大肆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尼禄王就是一个同性恋的人，教会没有因为他的逼迫而没落，反而是更加的兴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最终是得胜的，结果是已经定下来的，真理是必然得胜的。这是有如像我们在看一场体育比赛，一场球赛，如果你看的这场球赛呢，不是实况转播，而是一个录像的重播，你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哇，自己所心爱的球队落后了，这个情节非常的扣人心弦，叠言起伏，你在为你所心爱的球队感到担心。但是因为这是一场录像，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你所支持的球队已经胜出了，那个结果是你所支持的球队赢了，那你的心情会不会因为这个比赛的过程扣人心弦，而你的心情起伏呢？你的心情就不会那样大起大落，你就会有信心来持守这样一个必胜的信念。所以我们知道真理最终是要得胜的，我们要保持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不至于沮丧而侥幸，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所以我们要了然当今世代的悖逆，我们要做好征战的准备。那我们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要站立得稳，还有一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基督徒当成为世界的明光，基督徒当成为世界的明光。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如同明光照耀，将神的道表明出来。神必然介入，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神必然介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坐在这里等神来介入就好了，我们是有我们的责任的。神或许就是要像当年他使用挪亚、使用摩西、使用以利亚那样来使用我们的，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在当今这样的一个市局之下，其实明哲保身是最安全的，对不对？我们不说就不会引起非议，我们不说别人就不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缄口不言，我们就不再坚持原则，我们就随着这个随大流就好了，别人要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就好了。所以当我们从这些微信上、这些电邮上我们收到一则笑话的时候，我们想都不想就把它给转发出去了。但如果收到的是一则这种令人反思的这些属灵的启示，我们很有可能就会把它束之高阁。我们都采用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这种做法我想中国人再了解不过了。但这种做法看上去是坦荡的，看上去是让我们可以避免许多麻烦的，这种做法最终却是危险的。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二章八到九节，耶稣跟他的门徒是这样说的，一起来。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我们是要得到人的认同呢，还是要得到神的认同？这是给我们指出的一条路。我们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我们要成为明光，我们就不能缄口不言，我们就需要敢于捍卫我们自己的信仰。有个朋友，他的女儿当时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在上课，老师突然提问说，谁是反对同性婚姻的请举手。全班人都知道那位老师是一位素常热衷于反对基督信仰的人，如果你在那个场合之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很有可能你就不再会有好日子过了，很有可能他就会给你穿小鞋了。但这位小姊妹，她思考了片刻以后，她就毅然地把手举了起来。这时候她环顾四周，她发现所有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在瞪着她，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举手。过了好一会以后，才有另外一位女生慢悠悠地把手举了起来。在事后，后面举手的那位女生跟这位小姊妹说，她说，我看到你的勇敢，我才鼓足了勇气来表明我自己的立场。大家想想，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这位小姊妹所面对的压力是有多么的大，但是她敢于使用她自己的来自于神的勇气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勇敢，他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人，他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情形之下就成为了神的明光，捍卫了自己的信仰。这个美国公民权益这个领袖马丁路德金二世，他在带领这些黑人来争取这个公民权益的时候，他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世代需要悔改，不只是在于坏人的刻薄狂言和暴力行径，也在于好人那令人震惊的漠不关心和缄口不言。这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呢？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是不是也是在采取缄口不言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呢？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是在 Duke UNC， 我自己是在 RTI， 这些都是非常自由化的这些公司单位里面上班的。我们时常很有可能会听到别人对我们的信仰的讥笑嘲讽，我们敢于出来捍卫我们的信仰吗？我们敢于挺身而出吗？还是我们就逆来顺受而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也隐瞒自己的身份呢？我们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明光来捍卫我们的信仰？那另外有一点，要成为这个明光，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光是口头上的这些捍卫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敢于与世界不一样，我们要敢于与世界不一样。当今这个社会，为什么基督徒的声音好像就已经被淹没了呢？好像别人并没有把我们的意见，把我们的看法当作一回事呢？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是直接间接的导致了真理的这种好像是节节败退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不是说我们说的不够，而是我们的行为并没有反映出我们所说的那一套。我们有一套很好的理论，绚丽多彩，无懈可击，但 但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规划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东西跟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的人所采用的标准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还是从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可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我们要像明光照耀，我们就要敢于与世界不一样。所以我们大可可以去在网上签那些请愿书，那些承诺，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没有跟上我们所说的那套理论的话，那没有人会把我们当作一回事的，没有人会把我们当一回事的，我们就成了发怨言起争论的那帮人。所以我们真的要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就是要采用一个与世界不一样的原则。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在这里看到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是多么的丰盛，多么的美好的生命，对不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如何大的一个应许。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它的前提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与世界不一样，不要与世界同流合污。当你敢于与世界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敢于与世界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争名夺利是正常的规则，我们可以因为神的缘故而放弃功名地位。这个社会告诉我们说，婚姻其实是一场儿戏，好就和，不好就散。我们敢于相信神的计划是一生一世，我们的婚姻是这样的一个承诺。这个社会告诉我们说，其实婚前同居已经是很普遍了，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了。我们敢于为了神的缘故而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世界说，你要累积很多的钱财才是你的安全之本。我们敢于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社会告诉我们说，只有把你的孩子送上最顶级的学校，他们将来才有可能出人头地。我们敢于把孩子的品格教育，培养他们一个顺服谦卑的品格放在第一位。我们想要按时候结果子吗？叶子不枯干吗？凡所做的尽都顺利吗？我们就要敢于与世界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成为明光，照亮我们周围的社会。讲到与世界不一样，让我想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个足球运动员，他的名字叫 Tim Tebow， 他曾经带领他的大学球队两次夺得全美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这是非同小可的一个成就。他在读大学期间，每场比赛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留意到他眼睛下面就都涂了两道这个黑色的，这样的一个，反正是应该是对于灯光的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贴条。那在这两个贴条上面呢，大家不要留意看到上面都是刻着经文的，都是刻着经文的。所以他每场比赛他就用不同的经文贴在自己的脸上。那场比赛的当天呢，那个互联网上大家搜索这节经文的人呢就大大的增加，大家都很好奇，说这节经文到底讲的是什么。这节具体的经文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而且他每次得分以后，他都有一个很标准的这样一个祷告的姿势，他在向世人宣告，虽然他有这么大的成绩，但是呢，他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于神，他不害怕在众人面前展示他的信仰。而且除了这些外在的见证以外，他还非常关心这个社会的需要，特别是那些患了不治之症或者是身患残疾的这些小孩子的需要。所以每场比赛之前，他都会安排与部分的这样的小孩子见面，来鼓励他。在这个拜金主义盛行的年代，他愿意自己掏腰包拿出一大笔钱来，在菲律宾建立医院。在这个足球运动员当中，这些色情暴力这些丑闻不断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敢于向世界宣告，他说他在结婚之前他保持贞洁，他是敢于与世界不一样的人。虽然他这样的一个对信仰的执着，可能是直接间接的断送了他的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生涯，但是因为他对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执着，却影响了无数的人。这是一个敢于与世界不一样的例子。我们没有 Tim Tebow 那么大的一个平台，但是他那种敢于执着、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与世界不一样的这样的心智，是我们在任何的场合都可以效法、都可以去实践的。这个世界越黑暗，就越需要光。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让我们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发光。当我们敢于与世界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为主发光。我们都愿意成为为主发光的人吗？我们就要敢于与世界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你发光。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在规划自己人生的时候，敢于与世界不一样，让我们能够表里如一，能够像明光照耀，将你的道表明出来。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就祈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能力，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呼召能够实践出来，让我们最终使你得荣耀。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